乌尔施泰因集团的编辑们大概对这种说法的极端性心知肚明，于是在与雷马克的合作之下，尽力对此加以缓和，通过模糊这种极端性来使作品能够销售出去，在上述援引的片段从单行本中完全删除之前，那句我们不会用必然性、理念以及国家层面的原因来为一切辩解，无论如何都不会被理解为是在为战争的正当性辩护，在预印本中变成了截然相反的表述。我们不会说出任何反对必然性、理念、国家层面的原因的话。个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可是正如基本观点发生变化一样，最后总还是要将其归于一个更宏观的目标，然后为此辩护。于是也就出现了第九章中那个著名的弹坑场景，博伊莫尔亲手杀死法国士兵杜瓦后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在打字稿中，在被自己的战友从弹坑里救出之后，面对杀人的罪责，他依然独自泰然自若。
你往那边看看，
卡特说。防卫墙边上站着狙击手，他们已经将配有瞄准望远镜的步枪放平，暗中守候那边的壕沟。时而听到噼啪的枪炮声，此刻我们听到了叫喊声，
击中了。
你看到他跳起来了吗？厄尔利西夏是自豪地转过身来，然后记下了他的分数。今天他以三次无懈可击的命中数荣登射击榜榜首。
对此你有什么话要说？
卡特问道。我点点头。
那如果他要一直继续干下去，今天晚上他的扣眼上就要多一个彩色的小鸟。
特罗斯科说。
要么他马上就会成为副中士。
卡特补充道。我们彼此瞅瞅。我可不会这么干。我说。
至少这样挺好。
卡特说。
你现在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厄尔利西夏士重新走到防卫墙那里，他的步枪枪口晃来晃去。
你这件事不用再多说了。
特罗斯科点点头。
恐怕也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躺在一起那么久。
厄尔利西的步枪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噼啪声，然而在出版的单行本中，博伊莫尔却坚信战争中屠杀的必要性，且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厄尔利西下士重新走到防卫墙那里，他的步枪枪口晃来晃去。
所以你的事根本没什么好多说的。
阿尔贝特点点头说。此刻我连自己都无法理解了。
也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躺在一起那么久。
我说道，战争就是战争。厄尔利西的步枪发出短促而单调的砰啪声，就连恐怕也只是这种模糊不清的最后的怀疑也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也只是。战争就是战争，残杀在继续，将心思浪费在那个人和他的死亡上面，缅怀他，向他起誓许愿，战后对他的家庭进行资助，凡此种种却不得不仅仅归因于暂时的困惑和冲动的紧张，而不再归因于彻底改变自己身份的经历。由乌尔施泰因集团和雷马克本人修改后的单行本版本近乎完全抹除了这部战后之书的政治色彩，直至其变成一部公开的战争之书，其中所有对于战争的态度，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评的，都有可能被重新发现。虽然在业已出版的《西线无战事》的版本中依然谈及战后时代，但那位死去的保罗·博伊莫尔那似乎很满意的面部表情到最后都是一个谜。而在雷马克最初的文本里，这种因果关系却是前后一致的。 那时的保罗·博伊莫尔内心早已死去了。此外，个人的生死离别在提交出版社的《西线无战事》的原稿中得以体现，而最终出版的文本则仅限于战友关系，那是战场上产生的最可贵的。我们被凸显，走到了叙述者保罗·博伊莫尔我的位置，而在原稿中，他与战友们的生离死别不仅限于叙述技巧的层面。以卡特钦斯基和博伊莫尔为首的小分队，由数量相等的四名中学生和四名有职业的工人及农民组成，他们正处于生活的中心，在出版的文本中成了小说的主角，减缓了博伊莫尔和他的战友以及他们不同的战争立场之间的距离。尽管战友关系的目标没能实现，也就是说，这个小分队的队员没能都活下来，除了恰登和截肢的克罗普，但这种战友关系是对于无法融入故乡并因而丧失文明价值的正向反思。只有很少的阐释者试图证明小说《归途》1930年是对西线无战事的阐释，但想必非常清楚的是，前线的战友关系被证实完全不适用于战后的平民社会，他既没有能力在个人面对战后时代的问题时予以接纳，也无法对平民的生活产生影响。归途的几个人物都以失败告终。小说结束于主人公恩斯特·比尔科霍尔茨和一支准军事的青年剧团在森林里相遇。这个青年剧团在用老套的空洞言辞为发动新的战争做好准备。战友关系，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战后时代的家乡，都不过是一个承载着意识形态的神话。早在有可能出版作品之前，雷马克就计划将《西线无战事》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而第二部和第三部本该着眼于返乡之难，最终却合并成了小说《归途》。然而，由于《西线无战事》最终聚焦于战争，再加上出版社声称该文本就是战争报道，因而这两个文本之间也就失去了相互关系。尽管他们是按年月发展的情节顺序设置的，但在归途里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描述。而且在《西线无战事》第十二章中，保罗·博伊莫尔不仅为作为归途主题的直接的战后时期，也为战争结束后的整整十年做了预报。基于此，在开篇援引的雷马克接受阿克塞尔·埃格布雷希特采访时所述的观点是恰当的，因为雷马克将焦点集中于战后时代，更确切地说，针对的是1927年和1928年的当下，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将《西线无战事》理解为一本战争之书，并将雷马克的观点视为他发自内心书写自身经历的佐证。
一个来自面目模糊的群体的人，数十万人之中的一个，还是毛孩子，欢欣鼓舞，天真无邪地听从召唤，自愿走上战场，被爱国教师的劝导和同学的榜样吸引，这样一个士兵直至生命的尽头仍在尽着自己的义务。回想以后，隐匿在日复一日的世俗劳作中，成了一个遵纪守法、质朴忧郁、沉默寡言的人。他必须代表所有的人发言，必须捕获过去的幽灵，在午夜时分的鬼怪聚会场所必须揪住他，抓住他，使他再一次充满生命的意义，以便他出来作证，给他们所有的人，给所有始终沉默不言的人，以及给所有的直至今日仍感到模糊的记忆、分裂的情感、破碎的感受的重压的人带来安宁。1928年11月8日，乌尔施泰因旗下的福斯报在头版
及该报纸的政治版面，而非文艺副刊上，以上述那段话为西线无战事预印本的发售做广告。该文本由此被明确定调为对一战的续写。与此同时，该文本所表达的是所有那些自己没有能力表达的，或更确切来说，是陷入模糊的记忆、破碎的感受的人的战争经历。只有一个来自无名群体的作者，一个越过了模糊的记忆，然后用文字为众多沉默者发声的人，才契合这种宣传策略。埃利希·玛利亚·雷马克并非职业作家，而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抓住了机遇，在数月前突然迫切感到要用言语表达和塑造经历过的一切，从内心深处摆脱发生在他和他的同学、整个班级里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身上的噩梦。而这些年轻人无一幸存，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无法归入任何一种文学类别，它不是战争小说，也不是日记，这是一种亲身经历的生活，却被一种创造力理解了。它升华了作者的亲身经历，不落入技巧的窠臼，也没有任何歪曲和曲解，而提供了一种普世的经验。由此，首座真正的无名士兵纪念碑诞生了。这座作品唤醒了动人的、合乎事实真相的印象。它是一幅油画，以最朴实无华的色彩绘就，却又满溢着内心的生活、回忆的激情、情感的神圣与坚毅，以至于没有内心的参与，没有最强烈的震撼，谁也不可能坚持下来。这是一部没有任何倾向性的作品，却成了一座纪念碑，比石头更坚实，比矿石更持久，一座震撼人心、激荡灵魂的纪念碑，为一代又一代后人生动地展示了一幅最可怕的、真实的战争画面。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